上帝亲手所写，亲口所说，他的诫命永不失效。
如果你初次来访，我得说明一下，通常我们讲台上的摆设并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们正在举办一个特别的布道系列，主题是上帝的律法，也就是十诫。这个布道系列算是个大工程，内容比较多，一共有12讲，并不是我们擅自添加了2条新的诫命，而是因为第一讲是个介绍，最后一讲是做个总结。既然明白了上帝的律法，我们该如何做一个顺从的人呢？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上帝的第4条诫命。在这个教会作为守第7日为圣的渔民教会，但愿大家都知道这是第几条诫命。这条诫命的主题是安息日。我想请大家先来翻开圣经，打开出埃及记20章，这里记载着10条诫命。当然申命记5章和其他经卷里也有10诫。我们还是先来看出埃及记里的记载。出埃及记20章从8节开始一直到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以上就是上帝亲自颁布的第4条诫命。我要再次提醒大家，10条诫命并不是10个提议，也不是10个好点子，或是先进的理念，他们乃是上帝的10条诫命。如果我们相信他是上帝，他不是在给我们提建议，而是说，这些都是我的命令。每条诫命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在申命记5章29节，上帝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这里的常是指始终，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若违背律法，必定会遭受痛苦。我在寻找这其中一些有趣的连带关系。近年来世界上发生过好几起众所周知的重大工业事故，其中包括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爆炸、三里岛核泄漏事故、大韩航空007航班触目惊心的空难，可能有人记得那场空难、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而这都是因为工作人员身心疲惫。首先，这些事故大多发生在夜间，人们很疲乏。这个时候容易发生人为的误差。我想有趣的是，通过某些统计数据显示，夏时至之后的星期1是最容易发生车祸的时段之一，那个时候开车最危险。由于调整了时间，路上有很多人身体疲惫，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骤增，原因是人们缺乏休息。要是休息不够，我们的身体肯定会受损。安息日的诫命包含着休息的内容，但更主要的是在讲关系。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1块石板的最后一条，也就是第4条诫命。我左边一块，右边一块，我先到那边取一下，这是英文版的十诫，那边石头上刻的是真的希伯来文。但10条诫命是分开写的，经上说他们分别写在2块石板上。第1块石板强调的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与关系，这4条诫命属于垂直的关系。从下一讲开始，我们会一一分享后6条诫命，他们属于水平的关系，同胞之间的爱的关系。耶稣用2条诫命概括了这10条，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诫命的总纲。就好比你有十个手指，却是两只胳膊，不过这个比方不够完美。但你要有爱，爱主，爱你的邻舍，上帝所有的诫命都体现了爱，这十条并非包罗着一切，他们其实是个概要。关于人对上帝和对同胞的职责，这些诫命做了广泛的说明。你想不到有什么罪，最好别现在想。在教堂做这事可不合适，但我敢保证你一定想不到有什么罪不包含在这十条戒律当中，这是十条法则。在安息日的诫命中包含着敬拜上帝，还涉及到身体的休息，当然也会谈到我们与上帝以及与同胞之间的关系。我想在一开始，最好在正式讲解之前，先对什么是安息日做个解释。哦，我差点忘了，奇妙真相有个网站，今天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关于安息日的主题，这个网站可以提供最为详细的信息。在百度或谷歌进入关键字之后，会出现不计其数的网址，但最流行的观点会出现在第一页的前几行，对吗？如果你搜索安息日真理，安息日.com 或 www.安息日.com， 大约会出现40多条结果，我说的这个网站就排在第一页的第一行。之所以向大家推荐那个网站，是因为里面有大量关于安息日的内容，还有视频，其中涉及安息日的设立目的以及历史沿革，希望大家都能看一看。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是当纪念之日，或称之为一周的休息日，的确是歇了一周的劳苦，除了六天的俗日当纪念剩下的那日。这是个特别的日子，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是始祖在世的第几天？人类在世上所经历的第一个完整的24小时就是安息日，人在第几天被造？
第六天。
所以在亚当开始第一个星期的劳作之前，他受造当天唯一的工作是给动物起名，并为自己寻找配偶，这是在同一天。通过一位名为上帝的媒人，亚当很快就找到了完美的伴侣。紧接着，也就是蜜月的第一天，他们敬拜上帝，与他一同安息，以便为下一周做准备。在安息日充足了电，睡眠恢复肉体，敬拜更新心灵，理查德·卡波特的名言。安息日是一周中最重要的一天，因为那是我们与所爱的主相会的日子，是培养增进关系的日子，是享受创造之功的日子。要知道，上帝并不是因为身体疲惫才设立安息日。主有疲倦的时候吗？所以他休息是为了欣赏、饱览、享受他的创造。他希望在那日专心与人交往。我这里有一个奇妙真相。听说过戴维·莱斯·埃奇逊总统吗？要是列出美国的历任总统，我的孩子们有个桌垫，上面写着历任总统的名字，不过那个垫子早就淘汰了，但他们认为自己知道所有的总统。那天我说起了戴维·莱斯·埃奇逊总统，一日总统，他其实是一名参议员，不过当时正值詹姆斯·诺克斯·伯尔克总统卸任，扎克里·泰勒接任的过渡期，由于他负责这两任总统的交接工作，于是临时担任了美国总统。但问题是，詹姆斯·伯尔克总统是在星期六卸任，也就是周末。新总统本该在第二天继任，但扎克里·泰勒说，我不想在星期日举行就职典礼，我认为那样不合适，我希望等到星期一再举行总统就职礼。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美国不能一天没有总统，那怎么办？于是就由戴维·莱斯·埃奇逊在星期日担任临时总统。但是在星期六那天，埃奇逊整整一天都忙着处理前任总统遗留的各种事务，还有交接程序。由于任务繁重，他不得不加班到很晚。任务完成之后，埃奇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倒头便睡。他实在太累了，一口气睡了24个小时。 为期一天的总统任期一睡而过了。屏幕上是他的墓碑，上面写着美国总统任期一天，1849年3月4日星期天。事后艾奇逊常常夸口，他说，首先我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最诚实的一位，在我就职期间没有民怨，任何总统都无法达到这一点。仅仅一天的任期却被他错过了，真够不爽的。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安息日究竟是个怎样的日子，以及这日的目的。我会提出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首先来说些基本的，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什么日子？要分享的内容很多。首先，安息日一词是源于希伯来文中的 Shabbat 或 Shabbat， 两个都是意思是休息、停止劳作或停下来庆祝。这个词很有意思，在希伯来文中是由三个词组成的合成词，其中 Sha 类似于沙龙，还有 Abba 意思是父亲，我们常说阿爸父，最后是 Bet 意为房子。所以安息日一词的意思是在父的家里有平安，沙龙是平安，对吗？这个 Abba Bet 意思是在父的家里有平安，咱们今天不就是在享受天父家里的平安吗？这代表优质的时光。要知道，除非你认识上帝，否则不会爱他。除非你们花时间在一起，否则无法了解对方。当婚姻出现问题时，婚姻专家给出最常见的诊断就是高质量的沟通时间太少。没错，与某人身在一处是一回事，和对方有优质的沟通是另一回事。巴切勒夫人常说，刀哥，咱们得多花点时间在一起。我说，昨天我不就在家吗？他说，没错，但你一直在工作，咱们并没有沟通，那不属于优质时光。刚才我看到台下有人点头，看来是明白我的意思。有时候人在不一定心在，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我们有时是不是忘记了主，甚至大半天都没有想起主，他与我们同在，而我们却不是。在安息日，我们要将生活中一切的挂虑，一切世俗的事物搁置一旁，以便我们能用优质的时光专心与上帝在一起，那是特别的神圣的时光。这才是安息日最重要的目的，它使身体得到休息。身体就像一部机器，劳碌了六天之后，身体疲乏，需要休息。有时需要停下来感受生活，安息日意味着停止。我还记得曾经有人讲述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我想应该是宇航员欧文，他当时在场。他说，我们通过无线电彼此沟通，当时在采集样本，我们在月球上跳来跳去，并从休斯敦不断接收信息。欧文说，我关掉了无线电，停下来，地球渐渐升起。他说，我当时心想，可能再没有机会重返月球了，我想暂停片刻，好好感受一下。由于登月任务繁重，时间短促，既要采集样本，又要面对各种压力，可谓争分夺秒。如果把某个人送上月球，难道不想让他停留片刻，环视周围，好好替人类感受一下吗？我们忙得焦头烂额，甚至顾不上享受生活。安息日乃是与上帝交往的蒙福时光，要是没有与上帝相会，享受他的同在，就白守了，不是吗？这是安息日的一部分。安息日是救赎的标志，每个安息日都要纪念耶和华是叫我们成为圣的。以西结书20章12节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上帝将安息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这日也提醒我们是他使我们成为圣，同时这也是创造大功的标记或纪念日。我相信在北美，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按照上帝的旨意遵守并教导安息日，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宣扬进化论了，因为每个安息日都在纪念上帝为创造主。出埃及记31章16节记着说，故此 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安息日是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证据，他是创造主，他能再造我们。安息日不仅是为犹太人设立的，上帝最初将安息日赐给亚当和夏娃，他们是什么教派？不管是什么都与你有关。耶稣在马可福音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里的人不是专指犹太人，而是全人类，犹太人不等同于全人类。耶稣本可以说安息日是为犹太人设立的，或者说安息日是为以色列人设立的，他却说是为人设立的，这就包含是人类学，顾名思义，他在讲全人类，关乎每个人。是一个普世的制度，是共同礼拜的日子。有个关于安息日的常见问题，人们说，我的确应该在安息日休息，但经上从未说我要去教堂。你误解了，今天讲的只是一个概述。回头看看圣经，就会知道更多关于安息日的细节，关于第四条诫命的详细内容。利未记23:3说，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安息日显然要有聚会。刚才说过，安息日的意思是在父的家里有平安，我们在安息日聚到一起，共同敬拜上帝，那是一场圣会。但有人说我要在大自然里守安息日，说白了就是我计划在安息日去滑雪。不聚会就容易去做别的，要一起敬拜。当然也不是说不能有例外，你或许想偶尔在安息日带着孩子们去大自然里敬拜，上帝的儿女要一起敬拜，要与主的子民聚在一起，那是敬拜的一部分。在天国也要守安息日，经上说，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既然到了天国也要聚集敬拜上帝，难道不该在地上一起敬拜他吗？有人争辩说，哦，不，不必聚在一起，没有必要敬拜。圣经却说安息日要有圣会，当然它也是十诫之一。刚才讲的内容，大部分基督徒，绝大多数基督教派都会表示赞同，但下面这个问题就不同了。安息日是一周中的第几天？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经上记着说，在创世纪2章，这里说第七日，我们何不翻开看看？我来读创世纪2章，前几节记着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请注意，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这里的第七日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上帝将这日定为圣日，他并不是使某一日成圣，而是使每一个第七日为圣。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既然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他休息，富有上帝形象的我们也要休息。要是有人说安息日是属于犹太人的，是摩西定的，这是没有根据的。经上说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哪天？第一天、第三天还是第七天？这里三次提到第七日。要知道有趣的是，圣经中代表人的数字是6。启示录13章在谈到人的数字时怎么说？是哪个数字？666，这是指人为发明的敬拜。末后受试图强迫人参与人发明的敬拜，上帝说，我已经命定了敬拜的日子和方法。圣经中第一次连续提到3个7，就是安息日的设立，记载创世纪。这是第一次将某个数字连说3次，第七日，第七日，第七日。希伯来人认为，如果上帝连说3次，那就意味着永恒不变。经上说，圣哉，圣哉，圣哉，不论是什么，只要像这样连说3遍，就要印上印，永远不改变。上帝从起初设立了七日的周期，他说第七日，这是源于上帝。当今世界，人们依然遵循着七日的周期。不妨想一想，世界上有很多人自称是无神论者。既然是无神主义，为什么守七日一周呢？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部分国家有月份，而且每月大概30天。 因为这与月亮的自转有关，也是月份的来源从月亮而来。我们也都能明白为什么许多古代文明把一年大致定为360天到370天，因为他们发现这恰好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全世界都是一天24个小时，因为那是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23小时56分，年月日都是通过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转周期而来的。但是请你告诉我，7日的周期从何而来？7日周期的唯一根源就是上帝的话。即使是无神论者，只要他们遵循7日一周，这其实是承认上帝在第7日休息，而且第7日是一周的结束，创造大功完毕就安息了。这一点非常清楚。有人说，道格牧师，日历都被改过，怎么确定第7日未曾改变？哦，顺便说一下，你最好查查字典。如果你查一周中的第7天是哪一天，字典上说星期六是一周的第7天，再看韦氏词典上面说星期日是一周的第1天，这一点毋庸置疑。有人说日历被改过，无法再确定日期了。千真万确，日历是被改过，在推行罗马历的时候，日历曾经进行过调整。我们现在使用的日历叫做儒略历，不是格里高利历。我们用格里高利历，他们用儒略历。教皇格里高利进行了10天的调整。儒略历是以儒略凯撒命名的，英文的7月也是，而8月是以奥古斯都凯撒命名的。有很多调整，但有一种误区，这就好比是在玩一种智力游戏。他们听说日历进行过修改，就以为星期也发生了变化。其实没有任何联系，这是人在跟自己玩心理游戏。人对日历进行的任何调整都不会影响7日的周期，它们是两种完全独立的时间。由于日历上有星期，人们以为日历的改变会导致星期的改变。当年调整日历的时候，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进行了10天的调整，10月5日是个星期五，被改成了10月15日星期五，明白吗？1582年10月5日星期五改成了10月15日星期五，日历改了吗？是的。影响7日的周期吗？不。所以你的生日是在一周中不同的日子，他们是两个独立的时间周期。这里有美国海军天文台的一段话，我把它投到大屏幕上，以便强调刚才的内容。美国海军天文台负责记录每分每秒，他们可以提供高精度的天文数据。有人问，历史上日历的调整是否影响7日周期的连续性？天文台这样回答，7日周期的连续性不会改变。通过学习年代表，他们发现从基督教纪元之前一直到今天，未曾发现7日周期的连续性有丝毫的改变。日历的任何改变都未曾影响安息日。星期被改变的说法只是个传说，要寻找真相，不要道听途说。因此安息日依然有效。事实上安息日是普世性的，你可以到各个国家转转。在世界上超过105种语言中，人们把一周的第7日读作，请问讲西班牙语的朋友，星期六怎么读？ Sábado。 在俄语里读作 Subota。要是用这100多种语言轮流读一遍，大家一会儿就听累了。但为什么绝大部分古老的文字都把星期六读作安息日呢？这可以追溯到巴别塔的时代，那时的人都遵守第7日，都知道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可以追溯到起初。圣经是否记述了安息日的起止时间？利未记23章32节，从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在航天飞机上怎么遵守安息日？在北极怎么遵守安息日？你写下问题，我来解答。马可福音1章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因为安息日已经结束，他们不愿在安息日带病人来。毫无疑问，日落是一天的结束，也是另一天的开始。 安息日的起止也是在日落时分，不要等到太阳彻底从地平线消失之后再开始为安息日做准备。有人非等到红日平息，夕阳欲坠的时候才想，哦，我该为安息日做准备了。应该在此之前就准备妥当享受安息，这样当日薄西山的时候，你心里会有平安，免得太阳都落山了还忙得不亦乐乎。不要等到星期五下午才想起安息日，应该从星期六日落之后就开始做准备，整整一个星期都要做准备，确保在这段特别的时光中促进与上帝的关系。阿们。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追随者。耶稣守安息日吗？如果质疑某个问题，就该看耶稣是怎么做的。如果他守安息日，我们追随他的脚踪一定不会有错，是安全的。一起来查考几节经文。马可福音六章二节，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进了会堂，会堂就是教堂，会堂和聚会是同一个词。经上说耶稣在安息日做过很多善事，但你绝不会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干木匠活。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照他平常的规矩。耶稣是偶尔遵守安息日，还是有这样的规矩或习惯呢？照他平常的规矩就是习惯，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可见耶稣在安息日去会堂里念圣经。第五题，早期的基督徒守安息日吗？早期教会的使徒和门徒们是什么习惯？来读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二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听到。等一等，如果安息日已经改到了每周的第一日，为什么使徒告诉外邦人下安息日再来听到？为什么不说明天再来？如果星期日是新安息日，是不是该说明天再来？我们要庆祝安息日，何必说下安息日呢？懂我的意思吧？毫无疑问，他们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使徒行传十七章二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这里再次提到了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还有使徒行传十八章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也为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如果门徒们不遵守安息日，那么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论到他的复临时说，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耶稣显然知道他的子民到那时依然要遵守安息日，所以他才说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别遇见安息日。早期教会的确遵守安息日。下一个第六题，外邦人如何？使徒和门徒们守安息日，但外邦人也在安息日敬拜吗？我是说，上帝是不是要求犹太人守第七日，而外邦人守第一日呢？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六节，这是段预言。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然后又说，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不论是什么民族，所有接受我的外邦人都要在安息日聚集。我要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喜乐，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有人认为安息日是专为犹太人设立的，外邦人是在其他日子礼拜，圣经里可没有这样的教导。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将安息日从第七日改到第一日？安息日是在人类犯罪之后设立的，还是在此之前？是在犯罪之前。安息日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要更改？那是上帝完美的计划。既然人类起初就守安息日，难道上帝不希望我们也遵守吗？这说不通啊。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大家知道 在北美销量排名第一的是什么药品吗？德斯医生在现场，他可以随时纠正我，但我知道北美销量排名前五的药品都与压力有关。从抗酸药到助眠药，全都与压力有关。我听说六种最致命的疾病，其中包括心脏病、糖尿病以及癌症，这些都与某种形式的压力有关。那么压力对健康有哪些危害？当今高速的生活节奏，铺天盖地的智能手机，人们疲于奔命，压力山大，却没有休息的时间。魔鬼撒旦不仅希望用谬道欺骗我们，他希望你一直忙，忙得顾不上思考真理以及与上帝的关系。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今生各样的事物可能会缠住我们，以致忘记生命的意义。每个安息日，上帝都要我们踩脚紧急制动，出来放慢节奏，重新排列生活中各样事情的优先顺序，要先认识上帝，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好，第七个问题，安息日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吗？这是另一个误区。有人说安息日是上帝在西奈山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这是错误的。安息日的设立是在西奈山的事件之前，它要远远先于摩西的时代。人类被造的第二天，上帝就设立了安息日。人不是从西奈山才开始需要休息的，上帝知道人类始终都需要身体的休息，灵性的休息，并敬拜他。安息日可以追溯到创世之初，是上帝完美的计划。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了西奈山，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开始遵守安息日了，因为上帝从天降下玛拿，他们到西奈山之前就开始吃玛拿了。大家可以翻开出埃及记16章，摩西论到从天而降的玛拿，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日里上帝天天降玛拿，第七日却不降，他们还没到西奈山。降玛拿的记载是在16章，而颁布十诫是在出埃及记20章。在19章上帝吩咐摩西召集百姓，他要颁布律法，20章是正式颁布，后来又写在石板上。未到西奈山，他们就知道安息日。有人故意在安息日去寻找玛拿，第一次上帝并未监察，但第二次去做就属于明知故犯了。主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要到几时呢？安息日的诫命绝不是在西奈山颁布律法时才出现的，是在创世之初。在创世纪二章，上帝将第七日定为圣日。回顾这段记载，您认为上帝是为了谁才定这日为圣的？难道是为了他自己吗？上下文在讲人类的受造，显然是要人守为圣日，对吗？这样才能说得通。设立安息日时，上帝在那日休息赐福，并定为圣日，又把这日从俗日中分别出来，他并未像这样对待任何其他的日子。听到这里，有人可能在想，难道全世界都不懂这个道理？安息日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多忠心的诚挚的基督徒，他们似乎并未强调安息日。过去可不是那样。我的意思是说，在过去各个宗派的基督徒都非常重视他们所认为的安息日。守的日子或许错了，但在过去的北美，虽然他们是守星期日，却也非常严格，非常谨慎。本杰明·富兰克林记述了侨民从英国获得独立之前，好像是乔治统治时期对，乔治国王向殖民地发来公告，他说，你们不必如此严格地遵守安息日，我宣布你们可以在安息日参与公共体育活动。他认为当时的移住民太过严谨了，乔治要求各地的牧师向信众宣读这份公告，这是在独立之前。富兰克林写道，只有牧师中只有一位向信众宣读了公告，据他所知， 那位牧师照章办事，宣布焦志光准许大家在安息日参加体育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牧师紧接着宣读了安息日的诫命。他对会众说，国王的宣告你们听见了，上帝的诫命也听见了，自行决定哪一个更重要吧。而且当时的信徒在安息日穿特别的鞋子，他们会认真擦洗那双鞋，也有专为安息日预备的衣服，一周只穿一次，称为圣日装。他们，我认识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信徒，他说自己是在农场长大的，但到了安息日就必须静坐一天，谁都不可以跑，是规矩，他们非常严格。安息日购物或下馆子更是想都别想，安息日去看场电影休想。他们对于星期日的遵守比当今守安息日的人还要严格。要不是上帝干涉，我们也正朝着妥协的方向发展。这不是上帝的十条建议，乃是他的十诫，他应许要祝福一切守诫命之人。下一个第八题。对不起，第七题还没讲完。我这里有亚当·克拉克的一段话，在巡礼会运动期间，克拉克是约翰·卫斯理的得力助手。下面这段话摘自他写的圣经注释。尽管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然而圣经从未暗示这一举动免除了我们遵守律法的特权与必要性。我们依然要纪念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上帝将这一切的诫命写在了每一个蒙他宝血赎买之人的心上。他的神学观点很不错。有人说，我们不在古老的律法之下，不必再守安息日了。显然我们不必再献牛羊为祭了，无需再行古时的割礼，也不必再守三大节期了。但上帝的十条诫命则要另当别论了。这些是道德律法，不是仪文律法。上帝希望每一个信徒都要遵守。 Amen。 刚才谎报了一次，现在正式进入第八题。安息日改到星期日了吗？由于大多数人，不是全部，但大部分基督徒都遵守星期日。你会想，圣经中一定有些地方吩咐人遵守第一日。要是谁能找出哪怕一节经文吩咐人守第一日为圣，请随时讲出来。现在是现场直播，不过没关系。如果你能告诉我哪一节经文吩咐我们守第一日为安息日，请与我分享。一处都没有。圣经中有几处提到了第一日，不过那只是历史参照，为了记述那天发生的事情。圣经从未吩咐人把第一日当作安息日。的确，犹推古确实是在一周的第一日从二楼窗台上掉了下来。有人说他们聚在一起听保罗讲道，这说明第一日就是新的安息日。您的研究可真够深入的。首先，当时是第一日的晚上，也就是星期六晚上。刚才讲过计时法，日落代表一天的开始，另一天的结束，对吗？这段故事记载《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如果星期日是新的安息日，保罗会在那天开始漫长的旅行吗？不，那天显然不是安息日。其他经文记载耶稣在第一日复活，千真万确，但那并不意味着第一日就是新的安息日。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有相关的记述。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安息日被改到其他日子了吗？第54节说，那日耶稣受难的那天是预备日，或说星期五，有时也称之为受难日。安息日也快到了，这是在要进入第七日安息日之前他们就回去，这是指门徒们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犹太人的律法安息了。路加是四福音作者中唯一一个外邦人，他并没有说遵着犹太人的习俗或犹太律法，却说遵着诫命。这恰恰说明门徒们依然遵守诫命。我希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门徒们跟从耶稣三年半之久，他们亲自从耶稣受教，明白安息日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这类的争论屡见不鲜，但耶稣从未在安息日劳作，他的门徒也是一样。 就连高耶稣的身体都不能在安息日进行，而我们大都会说这是紧急情况，咱们还没有高完他的身体，虽然已经日傍西山，但可以少违背一会儿。而门徒非常谨慎，唯恐违背安息日，这是跟从主三年半的结果，甚至高耶稣的工作都要给安息日让步。他们心想，既然这样做会遭致耶稣的不悦，为何明知故犯呢？星期日早晨再继续吧。犹太人认为尸体在三天之后才开始腐烂，只要在72小时之内涂抹香膏就行，所以他们说过了安息日再来吧。咱们把大石头滚回原处，回头再想办法挪开吧，免得违背了安息日。既然亲自跟从耶稣的使徒都如此认真地守安息日为圣，我们该如何呢？耶稣即使在受难的时候都不违背安息日，他在星期五下午说成了，基督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工作。星期日早晨他复活了，就像一个全新的创造日，他在星期日复活，但那天并不是新的安息日。耶稣设立圣餐礼是哪一天？星期四。那天是新安息日吗？他星期五受难，那天是新安息日吗？我们能随意挑选一天当作新的安息日吗？况且上帝说，我赐福给某个特定的日子，分别为圣。对了，还有一点，有一次我在开布道会，也是讲这个主题，当时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很多教派的信徒都在现场，其中有一位牧师，他打断了我的正道，因为是个小镇，他或许认为这样做也不为过。他说，刀哥弟兄，你讲的这些内容都是古犹太的律法，只能加重听众的负担。我说，这位弟兄，你认为上帝希望我们遵守他的十条诫命吗？这位牧师回答说，不，不难想象。听到这样的回答，听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以为人也可以违背其他九条诫命，在基督教界大家对于那九条不存在异议，对吗？请看台上的十条诫命，我知道大家看不懂希伯来文，但是唯独敬拜上帝，不拜偶像，不妄称他的名，孝敬父亲和母亲，不可杀人、偷盗、奸淫，不贪婪，要诚实。你可以在任何星期天教会讲论这些诫命，听众一定会说 Amen。 他们或许感觉不自在，心里却清楚这全都是真理，连这些教会也不会禁止你教导上帝的诫命，对吗？
是的。
如果你去传统的星期天教会传讲第七日才是主的安息日，上帝要我们遵守那日为圣，你这是在倡导靠行为得救，给大家加重负担，这是不是有些前后矛盾？所以我问那位牧师，上帝希望我们遵守十诫吗？他开头说不，但又觉得不对，就说是的，可是十诫包括安息日，于是说要守九条。我问你，是不是说应该忘掉一条，而十诫中恰恰只有这条诫命的开头说到当纪念，请问你是这个意思吗？他说我现在每天都守安息日。我说，弟兄，圣经告诉我们要在第七日安息，什么工都不可做，如果你一周休息七天，恐怕你并不圣洁，而是懒惰，因为应该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总之你会听到各种看似非常属灵的虔诚的回答，但事实上根本说不通啊！突然想起来了，是德怀特·穆迪，他是一个虔诚的优秀的布道士，来听一听他怎么说。安息日从伊甸园开始生效，而且他怎么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没去读神学院，而是自学成才。安息日从伊甸园开始生效，自此之后对不起，我没有冒犯神学院的意思，别误解。穆迪说话很简明，他是个卖鞋的。安息日从伊甸园开始生效，自此之后一直有效。第四条诫命的开头说当纪念，这说明上帝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前，安息日就已经存在。人怎么能说这条诫命废除了，而与此同时其他九条诫命却依然有效呢？我相信安息日的问题对整个国家都至关重要，这是当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废除安息日，教会就完了，没有了教会家庭就完了，没有了家庭国家就完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由于很多人为了自私的目的企图废除安息日，所以上帝的教会越来越没有力量了。 这段话摘自穆迪的著作《天平与亏欠》第47页。刚才讲过，从前我们的同胞一直坚信安息日的真理，但当富林信徒本着圣经提出毋庸置疑的证据时，星期天教会的牧师看出了安息日究竟是哪一天。他们说，我们要么改变，要么宣称自己不在任何律法之下。于是他们企图废除第四条诫命，同时废了其他九条，然后又缝上去。有位牧师说，这就好比你用锤子砸伤了一根手指，疼痛无比，为了消除疼痛，你砍下了十根手指，然后请人把没有受伤的九个指头再缝上去。有些教会看出自己并未遵守上帝赐福的日子，于是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就声称不在律法之下，又说我们重新制定了新约中的九条诫命。上一讲讲过，新约圣经中唯一没有复述的诫命不是第四诫，而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希伯来书四章说，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这可是新约圣经。再看看耶稣，他复活之后依然守安息日，甚至在坟墓中都不忘遵守圣安息日。下一个幻灯，哦对了，这个幻灯是个总结，在七日的头一日，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当然主已经复活了。研究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你会发现星期五是预备日，安息日是星期六，头一日是星期日。圣经可从未提到设立了新的安息日，第九题。星期日不是主日吗？人们总把星期日称为主日，又是个误区，没有任何经文根据。他们把启示录一章十节当作依据，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他们说约翰是在星期日见了异象，简直是凭空捏造，圣经从未提到星期日是主日，反而有相反的论述。再看看第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主日是哪天？第七日。还有以赛亚书58章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如果这还不够，请看马可福音2章，耶稣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可没说我废掉这日了，事实上经上记着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这并不是说他们能进天国，而是指天国的居民会称他们为最差的。耶稣说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看看十条诫命，你告诉我哪一条最小。经上说遵行并教训人遵行，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如果有异议，请交给耶稣解决吧。我只知道他吩咐我们教训人遵行，我不认为这条诫命最小，安息日不是最小的，而是最长的一条，在律法的中间部分，是唯一以当纪念打头的诫命。它为什么这么重要？有特别的原因。魔鬼希望人破坏律法，尤其是敬拜的内容。查考但以理书三章，国王制定了法律，昭告天下人前来敬拜杜拉平原的金像，这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是错误的敬拜。但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得了尊荣，但以理书六章，如果只向王祈祷，就会违背第一条诫命，又是敬拜，对吗？但以理为上帝而站立，他打开窗户祈祷，也蒙了赐福。第四条诫命也是围绕敬拜的主题，在末后兽的印记依然是关乎敬拜的内容。如果认为安息日不会成为焦点，认为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时间无关紧要，这无异于盗铃掩耳、自欺欺人。受的权势要出台法律，遵守安息日将格外艰难。如果现在不能为安息日的真理站立持守，在将来大磨练的日子又会如何呢？我们要明白，安息日并不是基督徒菜单里附加的开胃小菜或点心，每个星期留出这一天守为圣日，这件事非同小可。第十题，守星期日既然不是源于圣经，它究竟从何而来？咱们快速补一节历史课，马太福音15章9节，耶稣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篡改安息日的过程历经数百年，人的遗传和吩咐替代了上帝的律法。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化之后，首星期日渐渐成了国家的法律。君士坦丁希望统一全国的基督徒、犹太人还有异教徒，异教徒都守七日的头一日，而基督徒和犹太人守第七日。君士坦丁下旨说，为了统一，大家都要纪念太阳日。大英百科全书654页记录了他在公元321年下达的法令。请看大屏幕，对首星期日的重视最初是在，请注意了，对首星期日的重视最初是在公元321年，君士坦丁皇帝将星期日立为宪法，各级法院以及所有的居民、城镇和作坊都要在星期日休息。星期日是太阳日，又叫日曜日，是纪念太阳神的日子。人们还经常引用一处经文作为借口，请翻开罗马书14:5。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整个14对安息日只字未提，保罗是在讲当时犹太的基督徒试图强迫新加入教会的外邦人遵守犹太人节期中的安息日。每年的节期，保罗说，听着，要守就为主守，若不是为主守就别守，不要强迫任何人。每到圣诞节就有人问，可以纪念耶稣的生日吗？我说，如果你想这么做就为主做，即使不做也没有律法要求你必须这样做。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4的本意。另外一处经文是哥罗西书2:14，已经投到大屏幕上了。经上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后面还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有人说，关于安息日，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保罗并不是指诫命中的安息日。首先，在那节经文中，安息日一词的首字母是小写，那是指节期的安息日。保罗说的不是第四条诫命，每周中的圣安息日。他在第14说得很清楚，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字句，是指遗文律法，是攻击我们的。翻开历代志下33，这里说，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这些法度、律例和典章都是由摩西亲手写的，是字句。这些律例、典章都是出自摩西之手。十诫是谁写的？上帝亲手所写。申命记31:26记着说，将这律法书，不是刻着诫命的法版，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没有放在约柜里面，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是什么？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就是出自摩西之手的遗文律法。这些律例典章中包括安息日，但并不是每周的安息日，而是节期的安息日。要是有人引用哥罗西书2:14，劝你不必守安息日了，该晓得如何应对。我听过有人歪曲这段经文，用来为奸淫、谋杀、谎言和各种罪恶辩护，还有人曲解这句话作为违背安息日的借口。安息日可不是上帝的建议，而是他的命令，他吩咐我们要谨慎。为什么要守呢？第11题，擅自篡改上帝神圣的律法危险吗？是的，雅各告诉我们，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此外，耶稣告诫我们，倘若教训人违背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就要被进天国的人们称为最差的、最次的。前面我们提到过，航天飞机遇难挑战者号，还有哥伦比亚号，它在返回时冲入大气层，燃料箱上安装的泡沫材料脱落，击中了左翼的碳隔热板，于是导致机翼融化，酿成了悲剧。共有24000块碳隔热板保护着航天飞机的机身，防止高速摩擦产生的高温。虽然有5块隔热板被击落，他们说应该问题不大，毕竟机身上裹着24000块呢。还记得返航时的悲剧吗？ 不起眼的受热点，一个小小的破口却融化了整个机翼和机身，所有抗高温的隔热板全掉了，支离破碎。别小瞧一个破口，上帝的律法就是根基是围墙，墙上一旦有了缺口，魔鬼就会闯进来。我们要相信全部诫命 MN， 上帝可不容许把十诫打九折，切记每条都很重要。
是的。
在天国守安息日吗？通过读经我们得知，亚当在伊甸园时就遵守安息日，旧约圣经中的摩西和上帝的百姓都守这日，新约圣经中的使徒以及众门徒也守安息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在天国里还要守安息日。现在安息日对上帝依然重要。以赛亚书66章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不仅是犹太人，是所有人。上帝希望我们今生就养成在安息日聚集敬拜他的习惯。谁给我们讲道？
耶稣
讲道的时候没人会打盹儿。我该如何面对安息日的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 MN。 上帝应许赐福顺从之人，而他们恰恰是魔鬼痛恨的对象。启示录12章告诉我们，在末后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是魔鬼重点攻击的对象。启示录12章17节，龙向妇人发怒，妇人是指上帝的真教会，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就是女人的后裔，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的。要是有人只遵守3条或4条诫命，圣经会称他们为守诫命的吗？人或多或少都在遵守几条，对吗？上帝要人始终遵守全部诫命，魔鬼可不乐意，他要不遗余力地给诫命创造破口。启示录14章还说，就是主显现之前，经上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的。还有启示录22章，这可是圣经最后一章，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4节说，那些遵守他诫命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说，这可是底线了，他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有人说，道格牧师，你讲的有道理，很有意思，很好，但你真的信吗？准备采取行动吗？愿意享受安息日吗？上帝并未咒诅这日，而是希望你与安息日的福会有份。除非凭着信心领受，否则永远得不到。最后耶稣发出了什么邀请？请翻开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希望我们拥有蒙福的安息，拥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安息日至关重要，那是圣日，是上帝与我们相会的日子，他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渴望更大的平安吗？是否正在与压力抗争？上帝预备了压力缓解日，当纪念这日就是安息日。